声音清楚吗？因为我刚刚听那个声音
清
好
楚，
小声，这个声好小声，
你听我的，
我的
我的声音好响是吧？这
很
样好
小声
吗？
啊，你的声音也小，哎，我这边已经，我的声音可以吗？
你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我的声音听不
但你
清
的
楚
声音有
吗？
点小，你的声
你
音
有
有点小，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这个瘦多老师声音
可以吗？
你再说一下，看看是不是够大
你好。
声。
哎，王老师，听得清楚吗？
不小，哎，奇怪，那我这边怎么觉得小？
嗯，可以听得到哈。嗯，好。
可以，好，要不然我们开始吧，好吗？
好的，嗯，我是先开始说一下来访的情况，是吗？
对，就是按照一般案例报告的格式，你先把案例先大致报告一下，然
好，
后再把
行。
你的督导问题说一下，这样子。
嗯，好，行。好，嗯，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一个要售都的案子哈，是我刚接的一个案子。这个呢是我的第一个线下的个案，所以我还蛮忐忑的。然后这个来访的情况呢，她是一个15岁的女生，现在是高一。嗯，之前就是从小开始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和她一起住在那个就是住在一起。对，然后从小呢，他是外公，就是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包括陪他作业、送他上学，然后平时陪着他玩，大部分都是外公来承担，外婆主要是承担就是在家里做家务和做饭吃这样子。爸爸妈妈呢又很忙，平时在家可能照顾孩子的机会很少。后来到了初中以后呢，这个。在应该是在19年哈，19年外公当时突发那个心梗，他们是在外地玩的过程中间，旅游的过程中间，然后突发心梗，在厕所里面摔倒了，然后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去世了，这个是。事情当时来访是10岁，他那个时候是10岁，然后他说他是坐在外公旁边，然后摸着他的手，一点点一点点变凉的。然后他到医院去以后呢，就没有再见过外公了，只知道就是没了，外公没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当时追悼会的时候，他说他都一直没有哭哈。然后到了初中以后呢。就妈妈就代替了这样的一个职责，就是照顾他的学习，包括帮他安排他的补习班，各种。他在5年级之前，外公管之前，外公在的时候是没有参加过任何补习班的。他说他那个时候还蛮开心的，就是每天都玩。但是到了后来，外公去世了以后，是妈妈管的时候呢，就变成就是报了很多补习班哈。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初中以后，后来就爸爸妈妈带着他就在外面租房子陪读。他现在是高一，现在也是就是租房子在外面陪读，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
这
的意
个，
思是说，在他外公过世之前，他妈妈没有管他的学习，是外公在安排的，是吗？
是的，他的学
他
习
病的
都
时候，
是
他
外
开
公
心
陪着
吗？
他做。
他那时候开心吗？
他说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学习上面没什么压力，而且不会的，外公都会就是会陪着他做，然后
这
也没
个，
有，
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但是你在报告里没有呈现。
对，就是第二次咨询的时候，就是这个星期，上个星期六。然后重新做第二次的时候，他才跟我在 就补充的一个信息，所以没有放到这个里面。对，然后我问了他，我说那个补习班的话，妈妈一下子给你报了几个？报了三个，好像就是语文、数学、英语都给他报了。我说一下子给你报三个，你当时是什么感觉？来访当时是说，那也是要学的呀。他就是好，特别特别顺从他妈妈的这个。他说那也是要学的。我说那会不会说前面就没学过，然后学起来会比较辛苦，然后会比较累？他还是说，他说那也没办法，那也是要学的，就是这样子。这个来访的来历呢，主要是那个他是我之前的同事推荐的，现在呢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了，我之前没有跟他就是同过事，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算不算双重关系哈，有没有这个困惑。然后初始化反弹的病人的来访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一月份开始他就那个情绪一直很暴躁，老是跟家里人发生冲突，然后他自己也觉得难受，当时就主动去医院去诊断了，就重度抑郁。当时的抑郁测试是70分，医生给的诊断叫做抑郁障碍，给的是抑郁障碍，但是并没有写重度抑郁，只是测试表里面出来的那个测试是重度抑郁。然后他当时出来这个结
果，情绪障碍吧，应该说是情绪障碍，就像一般不太去贴标签。
对，我想也是这样子，就是没有给他就是给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只写了抑郁的障碍。然后医生当时是建议就在医院做心理咨询的。然后他当时在来我这里之前，他是在医院面做过3次心理咨询。然后他是说为什么又找过来，一个是他妈妈可能觉得医院的那个费用好像比较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觉得他女儿也觉得，就是来访他也觉得，就是在那里做咨询好像就是自己说的比较多，好像咨询师也没给到他什么帮助哈，所以他就说他想换一下。他之前也说他在学校的心理辅导室，就是学校的心理老师那里也做过几次心理咨询。对，然后他上周六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上一周又找了他们学校的心理老师聊了一下，他主要是说想聊一下，就是他了解一下吧，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病情，因为他自己是怀疑他有双向。他说他听他同学说，然后他在网上看了以后，他觉得他的情绪不稳定，有躁狂的那个方向，所以他觉得他有双向，所以他就是到学校的心理老师那里去求证了一下。我们然后那个老师是说，他说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定的，如果你怀疑的话呢，那你可以去复诊。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说，我说我跟你老师同样的意见，就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到你诊断，我们更希望就是去医院给你做这个测评，或者是通过医生的专业来给你这样的一个确定。然后他还会就是他在他们心理老师那里还问了其他的问题，当时还问了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吃药，因为他当时一月份去到医院去诊断完了以后，医生是给他开了药的，是那个叫什么，我这个里面写了叫，
你好像讲盐酸曲唑酮是吧，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就是酸曲唑酮键，他的这个
你想起你的名字了，盐酸曲唑酮。
对，就这个，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药好像主要是，它是有治焦
抑郁跟安眠的。
对，它好像也有焦虑的作用的，对。所以他当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就说，我也没有焦虑，因为我焦虑的测试的那个分数好低的，也没有说我焦虑，为什么会给我开这个药？他好像就是自己去查了一下， 这个，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可能，医生在这个专业方面，他可能考虑到了你的这个情绪哈，可能需要有一些稳定，所以在这个药上面，它除了说有焦虑的这个稳定作用以外呢，它其实还是治抑郁的药，他对这个解释还是能接受，然后他是同意了，上次就同意了说，这个月会去复诊一次，因为他从1月份回来以后就没吃过这个药了。他回来可能吃了几天以后，那个学，同学就说，这种药对精神不好，而且会影响记忆力。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现在，记忆力很差，然后又有很多需要背诵的东西，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完成学业，所以他就自行停药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其实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停药的问题哈，我还是非常希望，跟你谈一谈。然后他当时。我没有让他就说一定要去服药，我只是跟他说，我说这样子，就是你如果觉得哈这个有影响，我们可以调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到医院去复诊了以后，由医生来确定给你调一个你觉得对你影响相对来说，相对你自己吃的也比较舒服一点的，然后这种适合你的药，然后他当时是也同意了的。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同意再去医院复诊的，但是还没有服药哈，暂时还没有服药的状态。然后对这个病人的第一印象的描述是，这个女孩子蛮高的，1米7，然后有点就是偏胖偏高，她说她平时的运动很少，然后戴着一副眼镜，就总感觉她那个就是没什么精神，本来皮肤也白白的。然后，也比较话少，所以呢，他，就感觉没精神。进来以后，然后他不会在做咨询的时候，他不会望着你来说这些，他是望着一个地方发呆，然后就好像在那里陈述什么什么的。而且他的那个就是在陈述的过程中间，他其实是很难把他的情绪带出来的。就是好像说到一个说我爸爸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不会有那种很激愤啊，很怎么样的那种情绪。说到他外公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当时表达这个过程的时候也是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眼泪啊，或者是有那种情绪。但后来我跟他就是互动了以后，他才就是就掉眼泪了，就掉得比较厉害那个时候。所以他这个他妈妈也是说，他说，这个孩子好像情感方面不是那么，丰富。他说，比如说，他说外公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大哭啊。然后他说他自己这个妈妈，他住院了几次，就在这2年住院了几次。他说他好像带他到医院去以后，他也没有说，哎呀，妈妈你要好好休息啊什么的，也没有这样的话语，甚至就是很木讷。他妈妈就说：“他说我觉得他就是情绪，特别的淡漠，不像一些那种女生女儿一样的那种小棉袄的感觉。然后他说话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有一些紧张的，他一紧张就会那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互相的在那里就是动，在那个动摆弄那个手指的过程中间，我就能感受到他心里面的那个有一些就是情绪，可能会紧张啊，或者是因为第一次不熟啊，会有这个的。上一次、第二次就好一些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了，就是表达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就是纯纯的表达，手就放在身体两边，也没有太多的动作。然后，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问问题会特别的，比如说我说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马上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地方我不明白，好，我就跟他解释。比如说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我会让他妈妈和他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其实是讨论了一下，就是妈妈的期待和他的一个期待，和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我让他们两个人都就是表达了一下，就当面两个人都坐着，我们三个人坐着的时候一起表达了一下。我当时 我当时跟他妈妈交流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些紧张的。他就说：“他说我们的咨询就是这么做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可能是要跟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怎么怎么。”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说是这样，我们在开始之前，可能我要先了解一下，就是妈妈的对你的一个情况和你自己表达的情况是不是一致？然后呢，我可能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了解你们现在的一个沟通和现在的现状，然后啊，跟他沟通就这么表，他就是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他就会提出来，他就会马上提出来，这个也是就是平时哈，好像就是有些有平时青少年沟通过程中间，好像就是这个部分我是感觉他的这个提问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这是我的一个印象啊。好，然后接着说下面哈，就是之前的那个治疗史已经说过了哈，他去了医院，然后去做了心理咨询，这些都说过了。然后他现在的就是，妈妈的诉求就是说，我不觉得他有抑郁症，没有这么严重，只是他现在可能情绪不太稳定，有时候经常在家里面就会哭啊，大哭啊，或者是有时候发脾气，对着他爸爸发脾气这种。然后呢，他自己表达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他当时自己表达的是说，他觉得他们的家里的人都不重视他，他觉得他家里面没有人懂他，他说的事情说的话，然后他的想法好像都得不到他们家里人的回应，然后他想做的事情他妈妈爸爸妈妈不能理解。他当时就说了一个，就是说他在学校里面有个同学，那个女同学是她的同班同学，一个同桌，而且还，然后那个女同学呢，就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相爱相杀的那种。她说一个星期可以吵五次的那种，就是可以吵完了又好，吵完了又吵，就是这种。然后她自己表达的就是说，她说那我选朋友，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呀。但是我妈妈就不认同，觉得这样子很耗费我的精力，耽误了我的学习，让我跟他就是保持距离，然后跟他减少玩什么的。然后这个部分就是他就这么表达了。但是他妈妈当时就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他说我只是觉得你在选朋友的时候可以稍微理智一点。妈妈就是这么表达，然后两个人当时就冲突了。然后我就说啊，我说这样哈，我说你们两个人表达的东西，我发现就好像没在一个点上面。他当时就不做声了。然后妈妈就在那里跟我说，他说他说其实是怎么怎么回事啊，怎么怎么嘛。但是我会感觉妈妈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有控制他的，就是对他的这种交友也好，包括他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也好，其实还蛮高控的。对，妈妈是觉得，就是我等会再说妈妈和爸爸的性格吧。然后孩子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主要第一个就是他说，得不到家里人的理解，然后呢，他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像，是他们的负累，是这个家里的负累，因为他觉得，现在为了他读书，然后要租房子，要陪读，然后还有就是，他说当时妈妈可能在之前初中的时候吧，他妈妈有升职的机会都没有升职，为了陪他读书，然后还有就是他现在要学艺术类，不学文化类了，所以艺术的投入也比较大。所以他觉得他是他们家里的负担，他会觉得他在这个家里面是他们家里非常多余的一个人。他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是掉眼泪的。好。然后他的这个第二个，他自己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学艺术就是他自己坚定一定要走的这条路，但是他觉得他爸爸是不支持他的。他妈妈是在支持他妈妈在金钱上面包括时间上面 包括他做的这个决定上面是支持他的，但他爸爸是不支持他的，所以他为了这个事情是跟他爸爸就是发生过争吵的。然后他第三个就是觉得他自己在学习上面他现在也很困惑，因为他本来是在文化班嘛，但是他现在又改着要学艺术了，以后他就是文化呢不如文化班的同学好，艺术呢不如艺术班的同学好，所以他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又花了钱，然后感觉自己又很就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自己的那个目标吧，他对他自己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考艺术，通过艺术考一个好的学校，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内疚和自责的这个部分。然后他也会觉得就是这个压力会让他他一直说的就是我记性不好，我的记忆力不好，我就说你举个例，你说你的记忆力不好是什么，我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都不记得，然后我好像在问询一些细节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回避我，就说哎，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了。比如说他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天跟他爸爸吵架这个事情，我就问他，我说你跟你爸爸吵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不记得了，你问我妈妈了，他就这么说的。所以我当时也觉得就是好奇怪的，就是怎么这么近的事情不记得了，然后我也会问他一些小时候的事情，他也说那我不记得了，不太清楚，然后什么这个部分对还蛮多的。然后说一下他的那个成长经历吧，和他家人的那个个案的一个背景吧。他那个从小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嘛，妈妈呢工作很忙，妈妈他说他妈妈其实很优秀，他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妈妈，很有能力的妈妈，妈妈自己也是表达是这样子的，就说这个书他现在的这些书啊什么的我去学都会比他学得好，就是很打压他的那一种。然后妈妈就很强势，会觉得你这种病有什么嘛，她说生活都这么好了，你怎么就不能就还这么矫情，就对她这个病她其实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了解。然后爸爸呢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挺憋屈的角色，就是爸爸自从爸爸妈妈结婚以后，这个爸爸进了家这个家里一起生活，就是不受他这个外婆待见的，外婆就一直非常嫌弃他爸爸，觉得他爸爸没有自己女儿优秀啊，也不会挣钱啊，然后在家里也不做事啊，然后孩子也不管啊，就各种，所以一直是非常嫌弃他的，而且这种嫌弃是当着孩子的面就会说出来的那种，就全家人都知道的。来访也是知道，他说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这样子，就是很不努力，然后说爸爸很不争气，然后说爸爸就是没有挣钱，对，没有挣钱，因为他爸爸现在好像是在超市工作，在那种超市应该是做那种就是服务人员的那种工作，妈妈呢可能是做这种商场里的那种管理人员的工作，所以不在一个地方哈，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就是明显的会感觉就是妈妈是比爸爸在条件上面是要强很多的，妈妈的学历也比爸爸高，然后妈妈的挣的钱也比爸爸可能要多一些。然后
你的报告里面写爸爸是大专，妈妈是中专耶。
我第二次的时候好像问了一下，他说他爸爸好像就是高中毕业。这个部分可能有点误差，不好意思。然后爸爸一直说不受待见，这个来访他其实一方面就是挺心疼爸爸的，觉得这个爸爸在这个家里就没有个男人样哈，尤其是这个外公也去世以后，这个家里就只有这个男人了，然后好像这个男人就是在家里面也没地位，也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参与度。他说他爸爸妈妈，他说他从小爸爸妈妈带他出去玩的机会就很少。我说那谁带你，他说就是外公啊，外公带我。 我说你说一个事儿，他说他们家那个小学就在他们家旁边，就是在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多远，大概走路可能10分钟都不要就能到哈，5、6分钟就能到。但他说他外公就是会每天都接送他，骑着小电摩去接送他，然后他说一直接送到3年级，他那个部分。他那个就是童年的那个时代，好像是没有爸爸妈妈参与的。我说你爸爸妈妈当时是指没有带你出去玩，或者周末的时候他们有时间的时候什么吗？他说没有。所以我后来在考虑是不是他们做这种服务行业的，可能周末啊都是他们忙的时候没有休息，然后爸爸妈妈休息的时候呢，孩子又要读书，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跟他们的这种互动也少。然后他说他会说爸爸，你要。就是讨外婆，开心一点，要在家里面多做点事什么的。他说他哪怕这么说了，他爸爸也不改，也不动，所以他会觉得就是爸爸，我当时给他总结的一个词就叫恨铁不成钢。他说是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看着他又很可怜，但是好像，我跟他说的他也做不到，就这种，我说其实你又爱又恨哈。他说是的。他说是这样子，然后他妈妈表述的就是他和他爸爸是什么情况呢？他爸爸是在家里面能够抢他的零食吃的那个一个孩子一样的爸爸，在家里面就是完全听老婆的，老婆说他干嘛就。干嘛喊他干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被安排的那个，他不会自己主动去找事做的那个爸爸，所以他在家里面的这种参与度和话语权就很少。再加上外婆就一直觉得自己的女儿在这个家里面很辛苦，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女婿也没有帮上什么忙什么的，所以也会有很多的抱怨。所以这个妈妈也会觉得我在这个家里面其实也很为难的，就是一边要平衡这个外婆和。这个她老公的关系，一边还要平衡她女儿和她老公的这种关系，就会觉得夹在这个中间，她也有时候也是很，就是很难，她也觉得，哎呀，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她说，她是这么说的，然后来访说了一个事情，就说，她说她爸爸连她的生日都不记得，她说。15岁吧，就是去年，他去年满15岁的时候，他说他那天前一天过生日的前一天，他好像听到了妈妈会跟爸爸说了，就说你女儿明天生日，你给她买点好吃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其实心里面应该是有期待的哈。然后等到第二天以后，他说他爸爸，他当时说要吃一个啥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的一个东西，他当时我不记得了这个东西，他说要吃一个什么东西，他爸爸就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他说不吃，然后就给他买了一个，好像就买了一个盒饭给他吃了，然后他就说我妈妈都提你不记得也就算了，我妈妈都提醒你了，你要给我买好吃的，结果你就这么打发我了，而且当时还有他的同学跟他说生日快乐，他说他爸爸连生日快乐都没有跟他说。他这个是蛮记得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提到了这个事情，然后还有最近的跟爸爸的争吵就是这一次看病，这次看病呢是放了寒假以后，他想去医院去复诊，他是想1月份看完了以后，那个时候还没放假，等到后来寒假的时候，他是想去医院复诊的，当时呢。他说他提出来要复诊，但是他爸爸妈妈一直拖，一直没有跟他安排。等到开学前的1个星期吧，就是大概那几天吧，然后当时妈妈就安排爸爸陪他去医院看医生。妈妈是这么说的，妈妈说，我是安排他去看，陪他去看的。然后呢，这个爸爸就说。那这么大了还要赔什么？他自己可以去。然后妈妈就说：“他说要付钱啊，然后你也要陪着他去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就爸爸就打算陪他去，但是在这个陪他过去的过程中间呢，爸爸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经济权的，他所有的钱都交给老婆的，然后他没有什么钱手上，所以他老公就这个爸爸就说，他说要去看病的话要交钱，他那个。” 来访的妈妈就说，她说那你刷卡就是的，刷卡就是这就这样子。然后当这个来访带着他准备去看病的那天，复诊的那一天，爸爸当时本来心里就不情愿，然后再加上可能来访也觉得你们都拖了这么久，然后也好不容易拖到这个时候才带我去，所以呢双方情绪都不是很好，然后当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呢，爸爸就说，可能是说了，就说看这种病很好贵的，好花钱的，你学习也要花这么多钱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时来访就崩溃了，就没有去复诊，然后也哭得非常厉害。当时就跟他妈妈打了电话，就说了他爸爸的这个事情，告了一个状。然后呢，接着后来还去上课的时候，就是他补文化课的时候，当时还跟那个老师，就是1个小时的课，大概哭了30-40分钟，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给到他的这个影响也蛮大的，他就觉得爸爸是舍不得在他身上花钱的，是不重视他的，而且感觉这个爸爸就是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现在他的这个陪读就是，
他也曾经为了钢琴课没有练习，被钢琴老师说，然后也在文化课的课老师那边空住了一堂课，是吗？
是的，是的，对，他的这
同一
个
个老
情
师吗？
绪。就是文化的，我没问是不是同一个老师，因为他现在补的课还补的蛮多的。嗯，对，这个就没有问了哈。然后，说到哪了？
你
好
可能
吧，
要稍微快一点啊。
快一点了，好吧，我大概说到这里。哦，初中吧，再说一下这个学校的学习吧。就初中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重点班的。然后呢，当时在那个重点班的时候，他的成绩是中等偏后的。他当时是说，我有可能在那个班就是成绩不是很好。然后他当时其实也是不太自信的，但是他觉得就是他后来，他当时是觉得可能考一个高中都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后来在考试前的一周就没去学校了，就补了课，就是这种一对一的补课。他说，没想到就进了现在的一个高中，这个高中呢是一个普通的高中，而且是一个普通的班，是一个文化班。然后他进来以后呢，他现在的成绩也不是很好。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说了一下，就说他的一个初中的同班同学，一个男生和他现在在一个学校。他没想到的是，那个同学之前跟他是一样的成绩，但是这个男生现在的成绩是他们年级第一了。他说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上去的，我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他当时这个事情第二次的时候，他还反应的蛮激烈的。我大概就先说到这里吧。
好，你说了他好几次情绪崩溃呀，反应激烈呀，可是他妈妈说他是一个没有情感不表达，或者是情感很木讷的人，是吧？
对，他妈妈就是说，好像对他的这种生病啊，或者是家里人啊，就
那
没
你
有
觉
那种
得
软
哪一
心
个是
软语
真正
的。
的他？你觉得哪一个是真正的他？
你
妈
是
妈
问
口中
我
的
觉
他，
得，
你说，
你是王老师，您是问我就是说妈妈反应的和他自己这个反应
他
的两种
收
情
到的，
况，哪个是他真实的，是吗？我是觉得，其实他给我的印象也是情感不太表达的，但是他很多的情绪都是在内部的，他是有情绪的。因为我是跟他互动的时候，说到，比如说到他爸爸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时候，他是哭了的。说到他那个外公后来去医院，他其实心里面是很不舍的，自己很难过的那个部分，他也是哭得比较厉害的，他是有情绪的。
是的，包括讲起他的高中、初中同学那个男生为什么能够拿上第一名，对吧？他被钢琴老师说了，他跟爸爸的冲突，会到另外一个文化课老师那边去哭一节课，这些都是很强烈的情绪呀。那么为什么会在你这边也给你这种感觉，在妈妈有那种感觉？ 那么是否是你跟妈妈可能是同给她一种同样的感觉的人？当然这是一个移情了哈，这是一个移情，不代表你真的是那样子。然后这次她在最后一次告诉你，她跑去学校了，找老师说要求证她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是吧？她为什么不找你呢？
是
他这个
因为
弟弟怎么告诉你的呢？
他
我的
第一
声音不稳
次，
定吗？我的声音不稳定吗？
我有点断断续续，
是吧？我看一下我的 WiFi 开了没有？等
你
等。
开了呀，好。就是他是第一次做完咨询，在中间的那一周。那个时间去找的学校的老师，他第一次跟我说双向的时候，我是说我们还是根据医生的诊断，所以我当时是建
是
议他
第一
去复
周是
诊的。
吧？是第一周。
对，
哦，好，那没关系。我以为是已经到做了好几次才去的哈，因为这个都是你今天刚刚才补充的信息。好，那没
对，
关系。
就是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
现在有大声一点吗？我因为我听你们的声音，听老师，就是听速度老师也很小，不晓得是我手机有问题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来访者哈。这来访者他被医院诊断为抑郁障碍。刚才有人在问，抑郁障碍跟抑郁症有什么差别？这里的抑郁障碍呢，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比较偏向心恶劣
心
心
境，
境。恶劣心境的话是
是什
怎
么？
么回事呢？就是说他的时间呢会比抑郁正常大概2年，大概2年。2年，然后但是他的症状呢愈后比较好，那么他其他的所有的那个什么情绪低落啊等等等等，其实都跟抑郁症是接近，唯独有一个上面有个诊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抑郁障碍的人是兴趣减低，但是抑郁症的人是兴趣丧失，这是两个不一样。然后抑郁症的人呢，愈后比较不好，如果不持续的治疗，不配合服药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会严重，甚至有自杀、自残的可能。但是
抑
抑
郁
郁的
状
人
态，
呢，他的愈后是好的，他就是他能够持续的去服药也行，
行，或者是他
但凡有经过治疗包或者是
是
不
心
经
理，
过治疗都能够好，还是忽大忽小是吧？我换一个手机，我这次手机的怎么讲？那个里面比较满，
等一下，好，
先
退这个，
退
退出
出来，我上另外一
那个，
个。
好。
好，这样就好一点吗？
挺好的。
我换那个手机了哈，这样可以了吧？因为这次手机可能空间大，就是记忆体空间大一点，这样可以了哈。好，行，那好，那我们继续讲哈。就是这个来访者呢，他其实没什么疑问的哈，就是一个抑郁状态的部分。我记得英国有一个诗人叫济慈，19世纪的英国诗人叫济慈，你们知道吧？他25岁就过世，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诗人啊。因为我之前蛮喜欢他的诗，然后呢，他曾经讲到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的心情就如同我已穷困潦倒，沉没水底，却又无法自拔，不想挣扎。"那这个状态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抑郁症状的一个抑郁状态的一个部分。 济慈跟雪莱跟拜伦在当年都是齐名的，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代表哈。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对于他呢，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检验报告，检验报告里面有抑郁重度，可是却没有焦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因为按理来讲，在中国呢，抑郁跟焦虑的共病呢，可以达到63%，就是有抑郁的人共病焦虑有63%，可是有焦虑的人，他共病那个抑郁就会少一点。但是对于来访者，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于来访者，他为什么会有抑郁那么重，可是却没有焦虑？你们怎么理解他这个问题？从刚刚听完报告以后，为什么会没有抑郁？为什么会没有焦虑？能够理解吗？
不能
就是
理
我们
解，
通常一个人会进入一个，你说什么？你
哦，
说
我
什
说
么？
不能理解，请老师解答。
啊，通常这一定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会进入一个抑郁状态前，一定先焦虑，一定会先焦虑。焦虑是所有心理状态的一个根本。那么，强迫症人一定也很焦虑，对吧？但是，抑郁症的人他没有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过了那个焦虑到一定程度，他躺平了。他现在对很多东西都很失望了。他对他爸爸讲的是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我现在管不了他了。他也没有，他现在对他自己在妈妈心目中想要让妈妈满意的那个部分，他也放弃了，对吧？所以他这个部分才有可能会不焦虑了，因为他放掉了，他躺平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当然，你看他现在，他认为自己没有成就，是家人的累赘。抑郁不是一个继发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抑郁，常常是因为我们曾经努力的要去改变什么事情。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实在做不到了，那我可能转入抑郁。但是也有一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连接的过程，但也有可能是你因为性格的部分，有的人天生就是一个抑郁性格，对吧？他什么事情他可能就直接就往那个最自责、最糟糕的地方去想。但这个来访者他曾经努力的要去做的，他曾经要努力的去叫爸爸，要让外婆高兴，然后希望妈妈对自己满意。他曾经有的，所以他应该是曾经有焦虑的人，对吧？哈，那么你看这个来访者哈，这个来访者挺有意思的，他是面部表情木讷，不敢正式说话，对吧？如果说他不焦虑，可以说抑郁更严重了，因为他就变成更躺平了嘛。他只就好像我们知道那种抑郁的人呢，就好像一滩。躺在一滩水上面，就随着水飘的那种感觉，他毫无能力的去改善他的状态，对吧？他爸爸还不一定是躺平状态，他爸爸可能是心态过于良好，对吧？就很接受自己的状态这个部分。好，他爸爸像个小孩子一样，会跟他抢东西这样。那么这个来访者，他木讷，没什么表情。那么我觉得他多少是有点害怕展现，他也许自卑，他或许觉得担心太被关注，对吧？那么我觉得他，但是他跟他亲近人在一起，他不会呀，他跟他父母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冲突，对吧？哈，而且他，但是呢，他对你是常常回复不知道、不记得。不知道，不记得，为什么他会告诉你？他是真的忘记呢，还是他不愿意回答呢？你评估是什么？你评
这
估
是一
是
种
他真
防
的不……
御吗？
如果防御，他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他这不是故意的，对吧？哈，那你说讲啊，嘟嘟讲回避或者不愿意说对，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总是回复不知道，不记得。但是事实上，他在问话的过程中，咨询师讲了很多事情，他还会问为什么，他会去求证，对吧？他会去澄清，对吧？那就表示他并不是不配合咨询呀，他还是挺配合咨询的呀，哈。那么我觉得一个人会总是回复不知道、不记得，原因是因为向来他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就是所谓的浑浑噩噩，他自己经历了什么无所谓，只要配合别人的需求就好。好，因为我曾经也给一个高中生的一个咨询作业，就是他出家门，我要他记住从他家门到地铁，因为不远嘛哈，从家门到地铁，路边的商家一家一家记下来，告诉我他们家是卖什么的。我用这个方法去训练他活在当下。你注意自己身在何处吗？你知道你自己经过哪些人、哪些地方吗？还是每天千篇一律的往来几个点？那有些人观察敏锐，其实也是训练出来的。没有人天生就能够记得周遭很多事情。那么来访者说他不知道、不记得，说明他不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体验在他的养育者的眼里也不重要，也不重要。因为我今天才知道他外公曾经这么陪着他，那么我不清楚他跟他外公的关系，对吧？好，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外公跟外婆的关系，这个也是要去知道外婆怎么对待外公的，是否在他们家就是女权比较有女权，男人是被贬低的，这个要去求证，是吧？哈，然后呢？那就是，怎么？
是这样的。就外公，他其实是一个厂子的厂长，而且是好像还读过大学，所以好像这个外公和外婆的那种关系，应该就是外婆是那种家庭妇女，天天在家里做事的那种关系。
你要再问一下，有些女人即便在家里做事，她也很强势的。他不一定，他不上班，他就不强势，是吧？好，是这个东西是要问一下，就是说到底外公在家里的地位如何？哈，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说来访者他自己的经验，在他的养育者心中眼中也是不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他可能他从小呢会被家里重视，就是你是否好好表现，你是否很听话，那其他不重要。你看，来访者他还要小心的去照顾家人的情绪，他太害怕这个家崩掉了。为什么？因为外公曾经是跟他最好的，外公过世了，对吧？外公过世了以后呢，好，他担心这个家崩掉，他担心他那个弱势的爸爸没有办法再留在这个家中，他的恐惧感太深了，导致他开始为自己做主发声的这个年龄呢，他为了顾全大局，他不敢叛逆。就说，如果一个孩子他敢叛逆的时候，还说明他的那个功能是正常的。那么面对可能的破裂关系呢？但是来访者是不敢的。咨询师会再上来，没事哈，我这边先说哈。然后来访者在进咨询室的第一天，第一次他带了一杯咖啡进来，
有新
第
好
一次
友。
带咖啡进来，也许是一种防御，隔开跟咨询师的距离，那么让自己有一杯咖啡。仿佛有点抓手。你们如果碰到一个人拿了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在路上走，或者是拿着咖啡跟你讲话，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什么感觉？你会觉得他好像有点优雅，有点高格调，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如果他今天是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是咨询师，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会从这个咖啡这个点开始谈。开始谈，就是很装是吧？拿一杯冰啊，就说端着一杯咖啡在路上走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那么这当然也是星巴克它经营成功的一个点，端着一杯茶跟一杯果汁的咖的感觉是决然不同的，对吧？因为我好多年前在武汉，我看到上班的人行色匆匆，他们端什么？他们端的一碗热干面。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含义？这绝对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进入咨询室的第一印象，他做了什么事，他拿了什么东西进来，要注意。这是他对自己意向上的一个，怎么讲，人设的一个设定。他希望咨询师可能能够用比较高的眼光看他，他是端着咖啡进来的，这样的哈。这个会是我跟他谈一个点。那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他，就是只有焦虑，只有抑郁没有焦虑。这个部分我们刚才讨过哈，因为焦虑本身是对于危险提前的感知，它是指向未来的， 要指向未来的。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总是暗示自己马上会有坏事发生，那你一定会焦虑，对吧？一定会焦虑。但是如果抑郁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抑郁状态是怎样，就是那个危险跟悲剧已经发生了，能够理解吗？就是如果你今天还是个在一个焦虑状态的时候，你只是就感知，哎呦，好像要发生事情了，要失控了。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一个抑郁状态的时候，就是这个失控跟危险已经发生了，这是两个在理解上的不一样，好，一个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讲抑郁常常焦虑常常是指向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来访刚刚也讲，他只诊断为抑郁，没有呈现焦虑，这里有个假设，对吧？他曾经焦虑过，为这个家操碎了心。我相信他是极力的对父亲跟外婆的关系，还有父母之间的关系做努力了。但是他现在失望，他努力了非常多的时间，他们依旧如此，他没有力气，他只好接受。但是他虽然接受没有焦虑，可是他的抑郁却是加强了。有一种抑郁是因为做不到，心灰意冷后放弃，躺平进入抑郁状态。好，他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样。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程度，抑郁已经焦虑到点，是的，就是通常我刚刚也讲到，抑郁跟焦虑的共病达到63%，在中国的部分很少说只有抑郁没有焦虑的，通常都会有焦虑这样子。然后呢，他跟爸爸大吵一架，因为要去看病，爸爸刚刚咨询师说了，你们都听到了哈。来访本来就有一个很不配得感。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孩子有病，就像他妈妈也不承认他有病啊，对吧？不认就不觉得他有多严重。就但这地方还不一定是不愿意花钱，我们要去就是还原当时吵架的内容，好的，刚刚咨询师说的了，对吧？哈，但是来访者他其实他本来就有心结，就自己是不配得的。他讲了好多，爸爸不给我花钱，爸爸去学校家长会不带笔，不写记录。不帮我过生日，不跟我说生日快乐，这些都是他很在乎爸爸的地方，对吗？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么在乎，不会记得这么小的事情。他觉得说，爸爸不给我花钱，就是我不值得，不值得。爸爸不关心自己，就表示我不重要。这两个信念呢，都是抑郁症的一个核心。他自己是不值得，他自己是不重要的，好。然后呢，他觉得自己在成绩啊、人际交往啊、家庭关系啊、体育上呢都没有成就，他觉得自己是最差的。但事实上他差吗？他一点都不差，他一点都不差。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去学习的哈，就是他对他，我们先讲他跟他爸的关系。他非常注重爸爸的一举一动，我刚刚讲了，他对爸爸对自己的用心程度的要求很高。事实上爸爸去参加的家长会也算不错了，对吧？因为他对他爸爸太在意，才会对爸爸挑剔，觉得对自己不够上心。那这是一种因为对爸爸的一个渴望带来的失望的感情。他其实在从小出生，他对跟外公的感情是好的，对外公感会很有一个依恋的感觉的。接下来外公过世，他有可能会转向父亲，因为妈妈一直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觉得外婆估计也不会不强势，好，也是的。然后呢，而且妈妈会传达一个意思，跟他讲说，他的工作很厉害，这妈妈的原话，在单位很厉害，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升职的机会。你看哈。这个是妈妈说的话的，妈妈说的，为了你，为了家，为了你，我放弃了升职的机会。那来访应该是非常理想化妈妈，妈妈是很厉害跟很辛苦的，但是妈妈却让孩子背负了让别人为自己牺牲的罪名，这样是会让来访产生内疚感的。那么外婆也一样，外婆说什么？外婆说，外婆经常说，外公过去了。我就说，我很想跟着外公过去，然后妈妈听了很难过，来访也听了很难过。那么外婆也是这种性格，习惯把 责任推给亲近的人，就是让别人内疚，仿佛亲近的人，你们在世的人不能提供我幸福，是你们的责任一样。因为他认为你我因为现在不好，所以我想跟外公走掉。所以他的妈妈跟外婆都是善于制造内疚感的人，善于制造，而且来访时他会有种感觉说，妈妈如果没有我，没有爸爸，生活应该会很幸福，很幸福。而且他觉得他跟妈妈的沟通不多，他觉得跟他们说他们都听不懂，也不会按照自己的话去做啊。就你看他却会去跟他的学校的文化课老师去哭诉，对吧？有两次哭诉的经验，所以他是能表达的。他也很善于的去找到外界的资源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这个部分来讲，你看来访他其实应该从很小就产生了自己拖累人的一个自我意向，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活得理直气壮的。对的，桑尼讲说，很多父母确实会这样做的，这样说的，就说你看我为了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会这样说，但事实上。也许妈妈她就不想升，没有办法升职或等等，就找了一个合理化说，你看我就是为了家里付出太多。但事实上，在外公过世前是外公在管学习的呀，对吧？哈，然后呢，我觉得他呢现在他是一个艺考生啊，他是一个艺考生，可是他却去读文化生的学内容，他在文化班里面，他在文化班里面。他一样要把文化课全部学好，然后每天要去补习弹一小节的钢琴，还要去学习声乐等等的。他双重学习的分量，他想证明什么？来访者没有那么不能哦，他是一个艺考生，可是他却学文化生的内容，这样做他想证明什么？他想证明什么？你们觉得呢？他明明不需要去文化班，对吧？他想证明自己不是文化课不好才去当艺考生的。即使艺考生对文化科目要求比较低，我也不会因此而降低标准。这是一份自尊自傲的表现，如同他拿了一杯咖啡进咨询室一样。就因为他在家里，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办法活得理直气壮，好像是父母的拖累，对吧？所以他会更加补偿。让自己更有价值，而且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针对性？我们要考虑一下，因为他的爸爸说，艺术生，学艺术的都是废物，他爸这样讲，对吧？那么他反而会因为他爸爸这样的反对，一定要去艺考，而且是一个在文化班上课的艺术生，他就是要证明我的文化班程，我是文化班程度的学生。考艺术生是演而优则导的意思，我不是文化班混不下去的学渣，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可以兼顾的。爸爸越不支持，我就要越坚持这件事情。所以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方式，不仅要跟上文化班的进度，又要每天练钢琴，每周上声乐。他如果还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会让自己非常精疲力竭的。好，那么。再来，我们来谈到他的依恋的一个感觉哈，他想依恋的心情可以表现在他跟权威的关系上。他没有练习，他钢琴作业没有练习，被老师批评，那是一定的，对吧？但是他的焦点不在于自己没有交付作业的任务，他的焦点在于哪里呢？一定是在于钢琴老师，你不理解我的困难，不包容我，所以你今天批评我就是钢琴老师开始批评他，就不是学习与不学习的问题哦，而是一个钢琴老师跟我的关系问题，关系不好。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来访者可能投射钢琴老师是一个严厉的客体，对吧？也就是早年的客体，他的母亲，他母亲也是一个严厉的，对他要求很高。到现在虽然看起来缓和一点，但实际上言辞之间还是对他很严厉的哈。那么。他早年习惯性的一个严厉的课题，这是他需要的。如果我们真的去遇到那个钢琴老师，可能会觉得老师其实是非常和善跟温柔的，因为他的过往的成长经验，他必然会投射一个权威，成为严厉的课题。 有时候咨询师也会成为这样的投射对象，就说你明明是对着来访者很温柔，也很鼓励他，可是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对他要求很高的人。那当然，这是一个移情的过程，我们要 hold 住他这样的一个负性移情，我们要 hold 住这样的负性移情，我们就能够往下走。但是有时候往往家长可能就干预到这里面来了，家长会听到。就是孩子在讲起这个事，说老师对我好严哦，等等等。好，家长会干预到这里面来，也许就打断了咨询的节奏，也是有可能的哈。那么，当然，抑郁的人呢，最常见的移情的反应，对咨询师移情的反应就是被抛弃感，还有想要接近你的渴望，接近你渴望。那么，这种是一非常典型的移情，所以来访者会把治疗师当成一个。重要的帮助者会当成一个重要帮助，而且还可能会依赖你，他也会理想化你。那这将来都是他会对这个受毒老师会进行的一个部分。那么当然，移情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当你他稍稍感受到你没有很贴近他，就像钢琴老师那样，稍微没有贴近他，他会对你充满被拒绝感的失望。这个地方是非常愤怒，所以他早年的那份丧失，就是对他好客体，对他妈妈温柔妈妈的丧失的这个部分，会在跟治疗师的关系中重现，然后治疗师会去扮演那个伤害他的家长角色，然后他会把你感受成一个总在批评跟拒绝他的人，所以来访者他其实在这个地方他采用很多分裂的防御机制，哈，他会分裂好客体跟坏客体。这个钢琴老师骂我是不好的，然后我就跟文化老师哭诉，文化老师是好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他在生活里面那种分裂的那个部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他说他对异性很恶心，对吧？他觉得异性很恶心，不友善，那他甚至怀疑自己有双性恋或同性恋的趋向，是吧？按理来讲，他这个年龄了，对异性应该是有兴趣的，但是他却感受到一种恶心，那是一种防御啊，那是一种防御。恶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情绪，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我们什么时候会说恶心？Sunny 说对父亲的失望吗？那当然一定有可能哈。我们对着喜欢的人说恶心的意思是相反的。是一种撒娇，对吧？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用恶心来形容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负面的感觉，表示我们讨厌至极、厌恶至极。但是这个厌恶有一种什么呢？自己被玷污的味道，有一种变，就是我今天说这个事情好恶心，就好像这个东西、这个恶心的事情已经粘上你的身了，对吧？已经粘上你的身。那么来访他防御男性的亲密的关系的需求，因为他跟父亲还在一个纠缠的阶段，那么他并没有把父亲放在父亲的位置上，而爸爸也没有把自己放在他爸爸位置，他会跟他抢东西，对吧？然后呢，我觉得他跟他父亲有一种较劲，引领、指导、呵护、心疼，他对爸爸有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感觉，这种感觉。阻隔了他跟异性之间亲密关系的需求的连接，因为父亲是异性，是所有异性的代表。母亲跟外婆对父亲应该是长期贬低的，因为父亲其实就是如他讲的，恨铁不成钢，对吧？非常基于自己安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对家里也不太上心啊，就是甩手掌柜啊等等之类的哈。那么他现在靠向女性。一来是为了防御对异性的需求，二来呢，这种跟女性的亲密感是他在某一时代没有满足的，因为他可能很小就是外婆，然后就大部分是外公在带，母亲现在是接续外公之后的一个理想化客体，他曾经想把这理想化转到爸爸身上，但是失望了，爸爸让他理想化幻灭嘛，好，那么现在。或许妈妈是他的理想化客体，可是我只感觉到他对他妈妈是非常心中应该有很多愤怒的，只是压抑掉了。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在初中的时候考前一周没有去学校， 找了一个一对一补课，他让他自己考上了普高，否则他可能高中都考不起，只能够去民办的高中。那么我们想想看哈，只靠考前一周的一对一补课就可以大幅度的晋升吗？原来连高中考不上的人，我觉得这很神奇，一周就有这么好的结果吗？对吧？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心理作用的成分在。家里为他花钱补课，这是一个滋养，对吧？一对一的补课，连补7天，那是费用不少，对吧？哈，加上一对一的老师的陪伴，又是一个滋养。来访非常需要陪伴，他需要被接纳跟理解。所以你看，他跟几个文化课的老师都能够达到哭诉的那个关系，对吧？哈，然后呢，他也觉得就是说，他也觉得说，因为他说他的房间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锁就坏了，对吧？对，补课的费用等于父母的爱，对于他来讲，他总觉得家里舍不得为他花钱，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作为这样一个连接。好，爸爸不给他买，爸爸不记得他的生日，不给他买礼物等等的，这个所以这里跟钱是有一定的挂钩的哈。他的房间是随时谁都可以进来的。好，妈妈随时都会进来，爸爸敲个门就进来，外婆啊更别说了，对吧？哈，他的房间不上锁，没有锁，这是意义上的，心理意义上的没有区隔，他的容身之处跟外界没有区隔，在这个年龄上，物理上的区隔会强化内心跟外界的界限，所以我们叫做分离个体化，对吧？他自己房间里面做任何事情，几乎是公诸于家庭的，没有一点隐私。好，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督导的案例，就是那个男孩子初中生的，他从小他的房间就是两面透明玻璃，面对客厅的透明玻璃。这个孩子其实后来也有诊断出一些精神分裂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没有锁的房间，等于他内心的世界跟外界是没有清晰界限的。或许不知道在何时，他上过锁，却被取下来了。就这个房间是不允许独立自主，不允许独立自主的哈。然后呢，我觉得他妈妈也会在他面前说："哎呀，我那个闺蜜的女儿特别优秀啊，我很喜欢她。"来访者没有表达不满，只是在心里很难受，说："那你喜欢她，你就让她做你女儿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要讨论一下他妈妈的心情了，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就夸奖另外一个同年龄的女孩，就好像一个很笨的男人在自己的女友面前就夸奖另外一个女性了，这简直是凌迟，对吧？我觉得会这样说的人，他有意无意在，其实他有意无意在伤害对方的心。为什么要伤害他？因为他可能觉得对方确实让自己不满意。或许是我今天有很多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我故意去称赞别人家的孩子来挤兑你，是用这种方式来释放我内在的攻击性，对吧？但是你说妈妈真的会喜欢那个闺蜜的女儿吗？她只是把这件事情拿枪来使，对吧？她只是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女儿有一些怨气，妈妈也不需要借刀杀人，因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方法呀。他如果今天妈妈、父母总说别人家的小孩多好多好，他其实是拿这个，他明明知道他拿这个话来气你的，他就是在挤兑你。他如果不是对你不满，他不需要这么做，对吧？但他妈妈这样讲，其实是如果他今天讲隔壁什么什么无所谓，但是他今天讲的是闺蜜的女儿跟自己同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伤害人的哈。然后呢，他说他有个女朋友，3天可以吵5次架。他认为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那么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意才会吵架嘛，对吧？就是因为关系亲近才会吵架，就容易动辄就容易摩擦，我就会很好奇哈，就是在咨询过程中，我会很好奇他们两个为什么吵架，他跟好朋友的吵架冷战，我们要留意，因为他可能是这个可能是跟他母亲的翻版，他跟他的母亲是不敢对着干的，对吧？但是他是否，他跟那女同学的吵架，是否觉得他的女同学不够回应他而生气，不够重视他，或者是他觉得他女同学不够理解他、曲解他的话而生气？这个吵架的原因跟过程， 对我们理解这个来访者的依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理解这些细节，理解这些细节。然后他也说了，他还说了，他说从小就听母亲的安排，只要不要太过分，自己都顺着来。好，那我也问了咨询师，他反抗过吗？说没有。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都听从母亲的安排，但是有些安排不是自己意愿的，只要不过分，他都会依照母亲的意思，对吧？他没有反抗过妈妈，虽然说没有反抗过。但是我觉得内心的反抗肯定是有的，他就会在内心说一句，要不然你去做他，找他做你女儿，对吧？哈，然后没声音了吗？我没声音了吗？
可以了，刚才中
是我
间
没
卡
声
了一
吗？
段。
我有卡吗？有啊，好，好，哎呦，今天好，有人有啊，对呀，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没事的，好。可能再开两会哈，就说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虽然说没有反抗，他没有反抗，但是我觉得他心里绝对没有，绝对不是没有反抗，他行为上没有反抗，是他极度的压抑，他的生活极度的憋屈，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应该是充满愤怒的。应该是充满愤怒的，但是他的这种愤怒、这种攻击呢，转向自身，转向自身，他认为自己不好，因为抑郁症就是一个自我攻击的结果。而且他不敢跟他们，我刚才讲，他不敢反抗的原因是因为他怕这个家崩掉，他已经小心翼翼的要去维持这个家，而且他对咨询师说，刚刚有人问你，他的咨询目标是什么？他的咨询目标是什么？最后你们讨论的。
我跟他讨论的咨询目标，他是要解决原生家庭。他说他要
对
解
呀，
决原生家庭的问题。
是凭什么是他来解决原生家庭啊？有没有搞错呀？这向上管理嘛，对吧？原生家庭是早在他生出来就有的一个地，他怎么去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啊？好，这个等我们等下来讲。就说来访者现在觉得班上的学习氛围很不好，他对他的学习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办法在学校好好学习。我觉得一个被关注的人呢，对环境会有很高的要求。这种关注不一定是好关注，就他妈妈的总是把视线放在他有没有好好的学习啊，就是被关注很多人，他对环境很高的要求。所谓高要求的意思就是不容易适应环境，对吧？豌豆公主9层被子下面的豆子，她都会淌得出来，对吧？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嘈杂环境长大的孩子，他可以无视于周遭的声音，仍旧专注在自己的事情里面。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内心是一个波动的状态，他就容易听到外界的声响，认为是外界干扰了自己。我碰到很多学生会跟我说，他来的原因就是说，哎呀，我在教室里学习，我的隔壁桌或者我的隔壁的隔壁，他们那边转笔呀、抖脚啊，就非常愤怒，认为他们或者他们写字的声音太大声啦，哈，就认为他们干扰了自己的学习。但是那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对学习有焦虑的心情了，投射在外界的声音上，认为那是外界的因素。我相信你们都每个人都有那种曾经专心到都没有听到外界的声音的那种经验吧？但是你很专心，对，投射到外啊，容易被外界干扰，是因为你内心也不平静。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太在意外界的反应，你太在意外界嘛，你就没有把外界的把这个东西收回到自己来哈。好。然后呢，我觉得他的妈妈呢，因为他说他很在意跟认同他人的想法，譬如说同学跟他说你好记忆力变差，你是不是吃药了？而且妈妈也说别人的女儿比较好，我觉得他不得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因为他的妈妈跟外婆都是让他这样学会的。他的妈妈为了他放弃了事业的发展，这么大的一顶帽子扣在一个幼小孩子身上，成为一辈子摆脱不了的影响，他就成为一个魔咒了，对吧？好，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会导致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情绪不稳定，他甚至会觉得暴躁，他要去看医生，说我有没有双向？其实他没有双向，这种脾气暴躁的部分是抑郁状态的一个，就是一个叫做就是一个亚型症状， 一个亚，不要以为抑郁症就不会暴躁哦。抑郁症的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也有可能暴上来，那是他的亚型。但是因为他的生活，咨询师有问过说，你老是心疼别人，心疼你爸爸，心疼你妈妈，你心疼你自己吗？他就很伤心的哭了，对吧？但是他的成长环境教会了他心疼自己的父母，忽略了自己的需求，所以他非常接受自己的状态，才会在测量表上面没有测出一种焦虑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因为他是这个家的新生代，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爸爸没出息，妈妈放弃发展机会，外婆也想跟着外公去了，父母两个人轮流陪读，这样的照顾很难让一个孩子承接得住。然后呢，来访想解决及控制自己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序列是完全颠倒了。他究竟站在哪个位置上？他想要干一家之主的事，对吧？他对他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一种向上管理的这种部分，对父亲的期待，但是他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呀，他为什么要背负这样的责任呢？这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去？这是咨询师要质疑的一个部分，对吧？好，所以我觉得他希望那个家好好的，可能外公过世那件事情应该是好好谈的。他在丧礼上没有流眼泪，一个流不出眼泪的人不代表他不痛苦。他痛苦到没有办法像用眼泪来表达，就像我去看那无名之辈，我们同事8个人去看，大家哭得稀里哗啦，就我跟另外2个人笑到不能哭，我们哭不出来，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悲伤，那无名之辈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悲伤，那种悲伤已经让我没办法笑了，没办法哭了，我就一个劲的笑到肚子痛，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很底层的小市民的很悲哀的认输戏的演的那种残疾人的角色，只有头能动的那个想自杀的，对吧？哈，那个部分，我觉得悲哀到一定程度是无泪的，是无泪的。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说起自己，他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存在，妈妈更幸福，他哭得非常伤心。在这个层面里上面，他跟爸爸是一挂的，你知道吧？都是家里不能够，都是家里不让人家满意的猪队友。好像在说，我虽然不让家里满意，不对妈妈满意，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而且我努力到都生病了，你爸爸你也要努力一下呀。这个家没有我们两个，他们会过得更好，是吧？所以他要为父亲母亲的幸福负责吗？那但是他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好，一团乱麻。他说他自己学习、人际、家庭都不满意，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对于抑郁症或抑郁症障碍的人，我们的治疗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让他有积极向上的部分，我们要看到他积极的部分，我们去把它化繁为简，我们要让来访者看到自己的力量，看到自己有勇气的地方。在学习上，我们肯定他。你绝对是有学校读的，而且你一定是喜欢，你能够去读你喜欢的音乐专业呀，而且你还能够跨文化生跟跨艺考生的科目，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对吧？他是很有力量的，而且他说他人际不好，那你跟你的闺蜜那样的吵架，3天能吵5次，那样的关系不要太好哦。吵完继续做朋友，那么虽然现在在冷战，那似乎冷战是你们拉开距离的方式，而且他说他自己知道如何处理跟闺蜜的关系，似乎他在这上面也不焦虑，只是他的感觉就是说，啊，你看我朋友也搞砸了，对吧？然后呢，对于家庭来讲，就更不是他的事情了。爸爸妈妈都有自己的工作，结婚那么多年了，外婆年纪大了，爸爸毕竟是女婿哦，好，唯一的男人。终究是一家人，他无需去操心谁的家庭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吧？他又说他体育很糟糕，要担心他的体育，对吧？只要能够及格线过了就好了嘛，体育是不是只要考及格线过了就好了？你又不是要当体育状元了，对吧？所以有很多问题，意念一转都不是什么大事。 抑郁人格就是容易钻在里面出不来，就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什么都不好，然后就叠加以后就自己啊，我是个最糟糕的人，然后躺平。但实际上没有，他没有，他其实都有很有出路的，都很有出路的哈。好，当然你看哈，来访者还会说他，比如说咨询师问到一半就不没有问问题了，会停下来。咨询来访者问说：“你不问了吗？你不问了吗？”我就从这个话里，我们知道来访者他其实是一个迎合讨好的人，你问我就回答，我全力的配合你。他而且他操心全家的事情，但没有自己的位置，这样子哈。那当然，咨询师他你回应的很好，你跟他讲就是说，我们谈话是互动的过程，你可以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哈。所以这个咨询师告诉他说，你是有为人自主的权利的。好，并不是只有伤心才能够找老师来哭诉的，你有权利说任何想说的话，有权利表达情绪。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可能体会在他真正敢表达的情绪，目前是在跟他的同校女同学身上，所以他们会冷战。这里至少是在我来看来是个契机，他跟他妈妈可能还不敢反抗，可是他现在能够容忍跟他的女同学的冷战的状态，而且他觉得说我会去处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希望，不是一个失望的事情，在我的眼里是这么看的哈。好，好，那么咨询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你的督导问题就讲，就是说，前面我讲到了哈，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有怎么让来访者放下防御去表达情绪，这我都讲了，但是在那个妈妈并不认为女儿有多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不用去跟妈妈一定要去玩，就是反转她的意念。我们只因为这来访者毕竟高一了，可以跟我们工作，我们只要去改变来访就好了。毕竟你跟妈妈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来访能够心情好起来，快乐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那么，所以当他比如说来访者讲到不知道不记得的时候，你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对很多事情的那种没有办法当下体验，或者是说他当时情绪太强烈，一种已经习惯采取一种回避跟隔离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当下就当下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诶。你今天怎么想到拿一杯咖啡进来？你平常也是常常买咖啡吗？等等等，就从当下的事情进去跟他聊。你往往去问一个来访者当时什么样，他跟你讲不记得、不知道，这也是蛮正常的。这个个案我是用 CBT 哈，CBT 跟精神分析是相结合，没错。因为对于青少年来讲，CBT 会快速一点，因为他们认知调整很快。那对于有些年纪大一点，他可能是有人比较固化，那 CBT 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哈。而且这些来访者他这样初中生、高中生来访者，他更愿意配合治疗师的一个在改变认知上的这个部分。这个家庭治疗呢，缓一缓，缓一缓，因为现在他的爸爸妈妈都完全还没有那个意愿在，还没有意愿在，他们并不一定肯定咨询工作的效果，那是医院说呀，而且他觉得医院贵，出来找一个便宜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爸爸妈妈的配合，可能人会到，可是不一定对这个家庭治疗这个部分有帮助。等到孩子稍微有点进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再介入这个家庭治疗的部分会比较好，好吗？好，还有问题吗？那个收读老师，有问题吗？
昨天，
你
王
什
老
么问
师，
题？
昨天发生了一个突然的事情，
你
就
说。
是那个他们这一次的那个入学考试这两天，昨天是第一天，但是来访舞弊被老师发现了，妈妈当时就给我发了好多的信息，就跟我说，一个是孩子情绪很崩溃，他不想去上学了，还一个就是。他这种不上学怎么办？妈妈很焦虑。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我下周碰到他肯定会要聊哈。这个部分，怎么工作比较好？
他上周五的入学考试，是吧？
就是看今天是礼拜二是吧？
对
礼
呀，
拜二，他是昨天考试，昨天考试舞弊被发现了。
今天去了吗？
今天去了，他又考，还是参加了后面的考试，但是他提出来说，我就是好像感觉自己很没面子，不愿意去面对老师和同学，让他妈妈给他请假后面的课。
我觉得哈，因为这个他本身这种羞耻感很重，羞耻感非常重。我这个部分来讲，如果说他明天不去上课的话，我倒是觉得，因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还蛮趁机工作。如果他明
让
天
他
不
过
去，
来，
就趁机工作。假如他明天去了，就没问题了呀。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可以趁机工作，因为毕竟在这个地方，我们并不一定要坚持精神分析那种方式，一周一次。我们要看到他想要舞弊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有个好成绩，对吧？我们要看他背后的用意，他想要有个好成绩。然后这个还有这个，他可能会觉得，那他为什么突然想到利用舞弊来得到好成绩？这要跟他讨论的，我们去用一个一般化来消化他的羞耻感。他跟你讲说，那谁谁谁，他们都一直在作弊，因为他说他们班上普通班嘛。我知道现在这个很多很多现在作弊的情形，我知道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好的班级作弊是很厉害
蛮
的了
多
嘛，
的，
哈，对，蛮多的，所以他。我们就跟他讨论，然后去化解他这份那个，但是他可能他就是被逮到了，他又高又壮的，他也不擅长，对吧？哈，然后我觉得要去跟他谈，马上去跟他谈，然后呢去看他，就是说他可以肯定他说他对这个成绩是如此的上心，如此的在意，因为他根本在文化课上他考差是没有关系的呀，对吧？他本来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那么那个好。而且他今天也已经去考试了呀，他今天还能去考试，对吧？阳光灿烂就是他今天还能考试，这个就已经是他的资源了呢。你要去肯定他这个部分，
好，
那或
就
者
是
是
妈妈
说，
这
如果
边
英语
的这
加的
个，
话，
这好
明
难，
天能够等到下课加一下也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很快的跟他站在一起。
就是要及时处理这个事情哈，
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这个事件是可以让我们突破设置的，
行，
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讲。
哎，妈妈的那个焦虑的那个部分，就是会很影响她。
是啊，所以你要赶紧工作呀。你不可
我
能
好。
去承担妈妈的焦虑，但是你可以去化解来访者的焦虑啊。
我好像破了一个设置，就是跟妈妈回复了，让她什么都别说，就是只陪她就好。我现在只能
是
做
呀，
到这个。
至少别扯后腿嘛，对吧？因为来访者自己已经有非常多的自我谴责，一个高一的孩子什么事情不知道，要你来说呢，对吧？高一的孩子知道自己对或错，很清楚的，不需要你在旁边讲。好，你有问题吗？
好，王老师，我再梳理一下，您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接下来可以工作的一个部分，可以吗？
你说。
第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他外公的那个情绪的那个部分哈，就是外公去世那个哀伤的部分，其实是需要处理的。那个部分的处理，其实能够把他的一些情感带出来，而且能够让他好像回到跟外公在一起的那些甜蜜时光，能让他好像就是感觉有支持，对吧？然后第
是。
二个就是， 对，第二个就是和他的这个女同学的吵架，包括他现在其实很内耗，他很在意他这个朋友，然后他又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让别人失望，所以他这个中间可能要去就是把它具体化一个事情，让他更多的去说他们中间的一些互动，就这个互动的事情去跟他们工作，就在这个中间去找一种新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新的一种他能理解或接受的一种方式去处理他，
对，
让他
他
有
可
一
能
个
对
新
他
的
女
经
同学
验。
有非常多情绪的要求，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情绪价值的需求，但是他一样不满意。对，
就他其实人际关系还是有的，所以在他的人际关系，包括他现在学习的这个就是艺术文化的一个共同学习的这种学习的压力更大的这一方面，要更多的去给到他一些支持，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能量的那个部分，让他
是，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关于对自己否定啊那个部分去修复一下。
是他很厉害了耶！文化课的每天回家还要练1小时的钢琴，还有他自己文化班的作业耶，对吧？
他
这
现在就
很
是
厉害呀！
睡眠太少了，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然后
三四个
对，
小时倒还，我还不是个担心，只要他的这情绪正常。然后中午能够午休，能够休息进去，其实是还好的。
哦，是吧？不用太担心啊，这个部分，
对，不要太担心。
我上个星
谁
期
在
工
读
作
高
的时
中的
候。
时候不是睡三四小时的呀？
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不是这
哪
样
个
啊？别人都努力，我
都
不
是
努力
睡
怎么
三四
办
小时？
？”对，太辛苦了。是，好，行，我大概的就是先做这几个部分，然后让他好像能调整他的一些认知的部分，让他有更多的正向的，或者是对自己更多的一些认知吧。
对你不要去强调说，哎呀，你睡眠太少啦，你什么什么的，他就更焦虑了。
好，行，大家都说超时了，不好意思，耽误老师的时间了。
好，那
好，
我们今
行，
天就这
谢
样，好
谢。
吧？
好，谢谢王老师。好，再见。
好，再见哈，各位再见，拜拜，再见，拜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